中国正面临自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波新冠疫情，传染性极高的奥密克戎病毒在全国20多个省区市蔓延，本土病例自2月10号以来已累计超过2万例，主要集中在吉林省、广东省、上海市等地。其中疫情重灾区的吉林省不仅3月中以来连续多日的单日新增病例飙破千例，3月19号更出现2起本土死亡病例，这是中国自2021年1月以来死亡病例人数首次上升。不过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这两位病患的死亡原因为基础疾病。为了严控疫情，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于3月13号至16号到吉林省指导防疫工作，指示采用结合核酸和抗原检测，以提升检测能力。吉林省则于3月14号宣布封省，使得全省约2400万人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吉林省省长韩俊更誓言，要做好吉林市全员核酸筛查，阳性患者全收治，密接人员全集中隔离，用一周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
从3月21号起，人口近400万的吉林市更实施4天的全域静态管理，封控区人员严禁出户，而管控区人员则禁止出单元大楼，若出门参加核酸采样也必须即出即回，且居民只能每2到3天网上采购生活物资，由专人派送至门口，自行消毒并错时错峰取走。
不过吉林省疫情至今未见缓和，3月19号的单日新增病例仍近1200例。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丽在周五3月18号的防疫记者会上坦承，当前疫情严峻复杂，其中长春市和吉林市的疫情最为严重，其感染人数占全省 98% 以上。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国当局虽极力遏止病毒肆虐，但吉林省要在一周内达成社会面清零的难度颇高，而孙春兰所指示的病毒检测方式有失精准度，恐让疫情数据失真。胡平告诉美国之音，
吉林省先用抗原检测做筛查，下一步就是核酸检测来复核，这样子可以更快速，不过这样检测精确度就会受影响，因为这次整个疫情蔓延的面积很广，你又采用了新方法，数据的可信度就成了疑问。我们一看到全国多地方的医疗队来支援，可见形势确实相当难峻，能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做到社会面清零还是很成疑问的。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则说，中国包含吉林省等地挡不住奥密克戎病毒蔓延，显示当局目前采取的包含清零、封城等严厉措施，有侵犯人权之余，又无法有效控制疫情。谢田告诉美国之音，
世界其他各国呢，采取的都是戴口罩、眼罩或者隔离、社交距离和打疫苗，没有这种侵犯人权的清零政策。中共没有采取其他各国积极防疫的措施，而采取了清零和封城政策，建立方舱医院，也没有真正有效的治疗。这个是不会有效的控制疫情的，只把这些染疫的人捐到一起，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实际上是中共无视人权的另一个罪证。
由吉林是中国的汽车工业重镇，当地疫情严峻，冲击到汽车制造业。为日本吉林省长春市的日本丰田汽车合资厂和德国大众汽车厂双双于3月14号起停工，复工日期未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2021年全年汽车产量约达2700万辆，吉林省产量高居全国第三，约243万辆。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表示，全球汽车产量早已因晶片短缺而骤减，如今吉林省部分汽车工厂又停工，让汽车业雪上加霜，甚至进一步冲击到中国制造及服务业，更可能影响全球经济。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停工，原来汽车产业已经恢复生产，供应链又会断裂，如果一定要清零的话，要2-3个月不是不可能。在这样情况之下，影响是从出口的制造业再到内需的服务业，如果 果中国内需大幅下滑，我相信对全球经济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对于世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美国南卡大学的谢田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2020年1月中国刚爆发新冠肺炎时，中国生产的汽车零件供应就因此短缺，导致日本及韩国等国的汽车业也陷入瘫痪。由此可见，吉林部分车厂停产很可能对中国乃至全球的汽车供应带来冲击。谢田说，
全球供应链的分布已达到了这么细致的程度，这次吉林出现的问题对全球汽车的生产制造甚至对二手车市场都会产生相当长的影响，封城的会持续几个月，所以这个影响非常大。
除了中国疫情及晶片短缺的影响，俄乌战事也让汽车市场深陷阴霾。全球信用评级公司标普全球旗下的汽车研究机构 S&P Global Mobility 周三3月17号宣布，受到俄乌战影响，2022年及2023年全球轻型车产量预估将分别下修260万辆，各达8160万及8850万辆。各界预测，由于许多车厂所使用的电子线束，也就是连接汽车内各个用电设备的配线来自乌克兰，这将使得关键汽车零件的短缺问题更加严峻。对此，德国大众汽车执行长迪斯先前表示，公司正将部分生产线从欧洲转移至北美和中国，以因应俄乌战事可能导致的汽车产线断裂情形。不过，北京之春的胡平警告，此举可能平添德国车厂技术遭窃取的风险。胡平说，
把工厂和供应链转移到中国有巨大的风险，像德国的汽车工业很严重的依赖中国的市场，那么中国人就会利用收集到专业知识，市场化你的技术，也就是从你那学来的后来的技术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对俄国的汽车造成很严厉的挑战。一些企业把业务转移到中国，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
台湾淡江大学的蔡明芳则说，即便部分欧洲或国际企业因俄乌战打算增加在中国的产能，然而受到全球疫情未见趋缓，以及中国近年胁迫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外资只会加速全球的分散布局，因此长远来看，中国不见得能因俄乌冲突而蒙起力。蔡明芳说，
疫情让厂商不太可能再把所有的产线放在同一个地方，在立陶宛事件之后，认为他们有必要对中国采取反经济胁迫政策。当然在中国它最重要的还是市场的内需，这些汽车厂还是会继续在中国生产，至于要从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为了保险起见，这些大车厂会慢慢的去分散布局，不会因俄乌战争而让大家更想要进去中国。
中国不止吉林省病例激增，广东省深圳市以及香港等地都饱受奥密克戎病毒重创多时。香港疫情失控，让特首林郑月娥名望跌至谷底。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三月中公布的民调，林郑月娥的评分和支持率皆大幅下跌，分别达26.6分和-67%，创下近两年来的新低。林郑月娥因疫情民调大跌，外界好奇中国疫情连环爆，会也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威望下挫？对此，北京之春的胡平给出肯定答案。胡平说，
习近平把前一阶段中国在防治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通通归功于自己，反过来如果今后中国的防治疫情出现重大的问题，当然会对他的权力地位造成相当大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清零成本太高，让社会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如果你到头来不放弃或者改变动态清零，以中国先前的注射疫苗的状况和医疗设备的状态，很可能就会发生大面积感染，也会造成相当多人的死亡。因此习近平肯定也感受到了这种挑战。
然而台湾淡江大学的蔡明芳看法不同，他说中国即便在2020年疫情初期的防疫工作荒腔走板，习近平的权力仍稳如泰山，现在就算防疫再怎么失策，北京只要加强前置言论，就可能不会大幅损及习近平的权力或威望。蔡明芳说，
他们还是讯息相对比较封锁的一个国家，共产社会透过国家的力量、党的力量，想办法把 一些不好的消息抹平。如果真的会影响到他的威望的话，那应该早就会影响，毕竟在武汉疫情刚爆发影响是最大，看起来习近平权力只有越来越稳固，没有越来越不稳固的情况。
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